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啊，可以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也感谢你给予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能够来侍奉你，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过现今的生活，好叫我们将来见你面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遗憾。我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也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叫我们得着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恭敬把以下时间再次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要善待与自己不同的人。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和第15章的经文里面，主要是讲论基督徒的相处之道，特别是关于这个坚固的人要怎么样来对待不坚固的人。所以他从第14章开始就劝勉信徒不要去绊倒软弱的信徒，到了第15章他则进一步的劝勉信徒呢，要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要善待跟自己不同的人。我们都知道一般而言呢，我们比较容易善待跟自己相同的人，比较不容易善待跟自己不同的人。当我们在跟自己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不但容易发生这个隔阂，而且呢也容易产生冲突。这个问题不只是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也发生在保罗当时的社会里面，所以他才会对信徒呢有这样的劝勉。虽然保罗之所以这样的劝勉当时的信徒，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信仰的认知有所不同，但是呢这个同样的事情呢却可以同样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那么在当时，那些对真理认识比较清楚的人，他们知道吃什么东西不会影响到信仰的本身，所以他们不会禁止自己去吃某些的东西。但是因为有些人对真理的认识不清楚，他们认为某些的东西如果吃了就变成不洁净了所以呢他们就不去吃那些东西如果有人吃的话，就会让他们反而对那些人有所质疑甚至于让他们跌倒。那么虽然说那些吃的人他们是按照真理去吃的，他们的行为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因为当他们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会让别人的信心动摇，所以保罗才会劝勉他们要为着别人的好处着想，不去吃那些东西，免得让别人跌倒。同样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信仰的认识也是有所不同。有些的事情虽然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做那些事的人会让其他的信徒跌倒的话，那么就应当要放弃自己这样的一个权利用爱的原则以免绊倒别人。那么为什么要善待与自己不同的人呢？因为这是效法基督的表现。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其实世界上其他的人对主而言都是不完全的人，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因为他跟我们的不同，所以他就不善待我们，不接纳我们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对待软弱的人的态度。而主耶稣对待人的态度呢，也正是我们应当用来对待人的这个态度。所以呢，我们应当要效法基督去善待那些跟自己不同的人。那么要如何行才算是善待与自己不同的人呢？ 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担待别人的软弱。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对于软弱的人呢，许多人可能是抱着一种同情的眼光来看待，有些人可能会加以责备，甚至加以攻击啊。那么当然也有一些的人可能会对他们有些的关怀啊，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去担待他们的软弱啊。那么就算是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会因为太过强调这个律法，太过强调这个传统啊，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来担待其他人的软弱。因此呢，保罗在这里才会提到要坚固的人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啊，不是要去争这个对错。很多时候我们人相处呢，就是在争这个对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有没有爱的问题。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个故事。以前有一个安息日学校一年级的圣经教师，他在课堂上问上周所上的约书亚的故事。他问说 ：“Friendly， 是谁推倒耶利哥的城墙？”Friendly 呢，他用辩论的口气说呢，不要问我，不是我做的。当天下午，这个教师呢打电话给 Friendly 的母亲，想跟他分享这个笑话。他说 ：“Mrs. Cooperman， 你猜当我问 Friendly 是谁推倒耶利哥的城墙的时候，他是如何回答的呢？”他说呢，不要问我，不是我做的。Mrs. Cooperman 听了之后就回答说，如果 Friendly 说不是他做的，那就不是他做的。后来这个教师呢把这个笑话告诉这个会堂的拉比，拉比呢笑得不亦乐乎。到晚上开这个会堂的这个董事会的时候呢，拉比在开董事会之前跟他们分享这个笑话他说呢，今天我们安息日学校一年级圣经的教师问 Friendly 是谁推倒耶利哥的城墙的呢，他回答说，不要问我，不是我做的。当他打电话告诉他母亲这个笑话的时候，他母亲说，如果 Friendly 说不是他做的，那就不是他做的。然后董事会的主席插嘴说，好了好了，请人把墙修好，把账单寄给我，我会告诉会计去付账的。虽然说那个教师他并不是要去找出是谁的错，但是我们一般人直觉的反应呢，就是会去分析到底是谁的错，谁应当要负责任。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不是对跟错的问题，是有没有爱心的问题。因为许多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对的，但是我们可能就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呢，就变成了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什么事情都用对错来做处理。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要争谁输谁赢我们乃是要所有的人都赢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只是争个人赢的话，那么其实就等于是输了。在奥伯格牧师所写的《一场游戏一场空》这本书里面，可能许多人都买了他提到一个真实的全赢的这个故事。在俄亥俄州西北高校美式足球队的名册上，有一个年轻人，他叫做 Jack Porter。Jack 呢，他患有脆性 X 染色体的失调症，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解释说是有认知的困难可能当不了这个球赛的高手但是呢，他热爱美式的足球，他以新生的身份加入球队，他满怀着满腔的热血参加这个球队，所以教练呢不忍心把他剔除掉。在就读中学的期间， 尽管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去打一场真正的足球比赛，但是他却出席每一次的练习啊，他完成每一项的训练啊，他穿戴全副的装备啊，按照时间出席每一场的比赛。到了高中快结束的那一年的最后一场比赛，教练 Dave Franz 他想要让 Jack 出场，于是呢他跟对方的这个教练商量啊，他跟他讲这个 Jack 的情况啊，商量说可不可以啊，在一面倒的情况底下呢，安排这个 Jack 让他上场玩一下啊。另外一队的教练呢答应了这件事情。在比赛还剩下五秒钟的时候呢， Jack 的球队呢以0-42啊遥遥落后，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教练呢就叫暂停啊，打算安排 Jack 上场。然而那个对方的教练呢，他不只是要让 Jack 上场打球，他还要让他得分。那么当 Jack 知道自己要上场的时候，他兴奋的在那里蹦蹦跳啊。那么在球场上，他的球队的四分卫呢就把这个球呢按照指示呢就传给他，结果呢 Jack 就在双方的球员的指示底下，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呢达阵得分了啊。我们看见Jack 的得分不单是他个人的得分，是在场每一个人的得分。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啊，每一个信徒的成功都是其他信徒的成功，每一个信徒的失败呢都是其他信徒的失败。所以我们不能够单顾自己的事情，只想要让自己赢，我们还是要顾到别人，让别人也赢。那么当我们能够让其他人也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一样是个赢家啊。特别是所谓的坚固的人呢，那么更是要去帮助不坚固的人，让他们一同成为赢家。所以呢，保罗在这里15章第1节他才会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很坚定的字眼，应该啊，这个就表示呢，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是坚固的人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那么什么是坚固的人，什么是不坚固的人？如果你看罗马书14章15章，我们刚刚也提到过，这个不坚固的人可能就是指那些对信仰认识不清楚，或者是固守传统的那些人啊。其实在14章15章里面，他举了一些例子啊。一个例子就是有些人害怕吃东西吃肉的时候会吃到祭拜偶像之物，所以他们干脆就吃素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对于传统所定的一些节日呢，有些人就觉得一定要守那些的日子啊，那才算是啊敬拜神的表现。但是呢，坚固的人他们认为所有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什么都可以吃啊，什么日子也不需要特别去守它啊，每个日子都可以是用来敬拜神的日子。我们看见保罗他自己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虽然是如此啊，虽然保罗认为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自由，不需要被这些的传统啊所束缚。不过保罗在主张这个基督徒自由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啊我们基督徒独善其身就好了，只要自己高兴就好了，不用管其他人。他乃是要基督徒在运用自由的时候呢，能够考虑到别人，为别人着想，这才是真正的自由。那么在这里担待这个字呢，有承受背负的意思。好，要担待人的软弱呢，就像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去背负一个比较没有能力的人一样。所以在这里所说的 担待别人的软弱呢，不是去包庇别人的罪行，也不是去替别人顶罪，乃是要去包容别人的软弱。因此坚固的人不但不可以因为自己知道的比较多，或者觉得自己比较有能力，就轻看那些比自己软弱的人。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去担待别人的软弱呢？就是要能够为别人着想，不求自己的益处。就像基督一样，他不求自己的喜悦，他为着世人背负辱骂，背负痛苦。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得知他本来就是神，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有权利可以追求自己的喜悦，但是他为了担当人的软弱，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但担当了人的痛苦跟罪孽，而且他还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这就是他为人着想，不求自己喜悦的表现。而主耶稣担待人的软弱这件事情，即使早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就已经记载了。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三节这里，他就是引用旧约圣经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里面的话，他说：“辱骂你的，你人的辱骂呢，都落在我身上。”那么，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要记载这件事情呢？保罗在第四节的经文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可见呢，从前所写的圣经呢，它不只是用来预言基督将来要为世人担待罪的这个事情，它也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像主耶稣一样忍受痛苦，去担待别人的软弱。那么为什么从前所写的圣经可以激励人去忍受痛苦，去担待别人的软弱呢？因为从前所写的圣经呢，在保罗的时候呢就已经应验了。所以信主的人可以相信圣经上所写的话呢是真实的。此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既然像主耶稣那么伟大的神，他都能够卑微自己为世人忍受这个痛苦，那么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岂不能够为其他的人担待他们的软弱吗？更何况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将来呢还有荣耀的盼望。当我们把这个荣耀的盼望跟现今的一点的苦楚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会觉得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是呢，我们一般人因为有这个堕落后的这个罪性，所以一般而言呢，我们还是会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我们还是会习惯求自己的喜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担待别人软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当一个人只求自己喜悦的时候，我们就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然后就会忽略掉别人的需要这样一来呢，就当然没办法去担待别人的软弱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不求自己的益处，为别人着想的话，就能够去担待别人的软弱。以前有一个姐妹，她在会城读书的时候，因为接触到这个黑人的教会，所以呢，他就学打那个非洲鼓。那他觉得那个东西太有韵律感了。那他是来自非常保守的教会，但是他自己本身却不排斥打非洲鼓。后来当他回到自己的教会里面，第一次带祷告会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非洲鼓带到祷告会里面去放着。但是他到最后 祷告会最后他都没有拿出来用。那么他之所以没有打这个非洲鼓呢，是因为其中有一些人呢他们觉得这个敲锣打鼓好像对神不是很敬虔。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呢，他就放弃自己可以去打这个非洲鼓的这个机会。这就是他担待别人软弱的一个表现。要善待与自己不同的人，除了要担待别人的软弱之外呢，还有呢就是勿要求他人的喜悦。旧世间的创办人威廉布斯将军，他有一次呢因为生病没有办法参加一次国际的会议，所以呢他就发了一个电报给参与那次会议的人。他在那个信息里面呢只有一个字，就是他人。在以前最受欢迎的连载漫画花生米 Peanuts，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漫画，我以前还蛮喜欢看的。有一次 Lucy 就问Charlie Brown， 他说呢我们活在地上做什么呢？Charlie Brown 他就说使他人快乐。Lucy 想了一下呢，他就又问说那么他人活在地上又是为了什么呢？Charlie Brown 不知道怎么回答。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活在地上呢勿要求他人的喜悦。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逢迎谄媚的去讨人喜悦，他乃是要叫人得益处，建立德行的那种讨人的喜悦。可见我们不是说要一味的去讨好人，那就算是善待别人。那么在这里当我们要求人的喜悦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呢并不是对或错的问题，可能是做法的不同，也可能是认知的不同。有些的事情虽然是真理，但是在实行起来呢却是有许多种不同的选择的方式。如果做某种的选择会让有些人他们不喜悦的话会让某些人没有办法得到造就的话，那么就不要坚持那样的一种选择。当然呢也不可否认的有些的真理呢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不管别人喜不喜悦比如说福音的真道那个不管别人喜不喜悦都是要坚持的那么有一间教会被称为马铃薯汤教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为什么这个教会被称为马铃薯汤教会呢让我稍微描述一下。马铃薯汤呢是韩国非常流行的一种民间的食物，几乎每一个社区呢都会有一两间非常有名的马铃薯汤的店那么在首尔雪域山脚下呢就有一家有名的马铃薯汤店那么它是位于一栋五层楼公寓的一楼那个马铃薯汤店呢有一个很大的招牌挂在这个屋顶上，可以说是当地的一个地标那么有一间教会叫做光岩教会他们就租用那里三楼跟五楼作为他们聚会的场所。那么他们教会的招牌因为是后来去做的小小的一个招牌然后被挡住了不仅是路过的人看不清楚那么就算他们邀请新朋友要来的时候呢也是要做了一番的解释。所以呢有些会友们他们就觉得非常困难，所以他们就跟牧师建议呢要换一个更大的招牌这样一来呢让别人远远的就看见教会的招牌那个虽然这个建议听起来很不错嘛， 能够让别人容易找到教会。但是呢，牧师呢并没有觉得有需要换这个招牌。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想把这个钱存起来以后建堂使用吗？当然不是。他坚持不换的理由呢，他说呢，让人看见教会的招牌来到教会，这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为了要放一个更大的招牌，跟邻居起了冲突，就失去了这个爱的原则了。所以呢，他宁可放一个小小的教会的招牌。那么后来这个光眼教会的他们的会友们，他们都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他们还为这个他们的邻居马铃薯这个汤店呢打广告。所以他们每次邀请来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就看那个马铃薯汤店的招牌那么用那个作为指标所以呢，这个教会呢被称为马铃薯汤教会呢，就是因此而来的他们虽然呢容忍了这个邻居不去换更大的招牌，但是反而让他们因此呢打响了他们的名声其实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是为了让人得到益处求人的喜悦的一种做法。所以如果我们要叫人喜悦得益处的话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之前呢首先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这样做是不是只是在求我自己的喜悦如果只是的话，那就要考虑到底这件事能不能做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只是求自己的喜悦，都是出于私心这个常常会绊倒人的。那么第二个问题要问自己的，就是我这样做是不是叫人喜悦得益处不只是喜悦，而且是要有那种造就性的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考虑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样做是不是在求神的喜悦？如果是求神的喜悦，当然就放心的去做，因为神所喜悦的事情一定是荣神或者是义人的事情。那么要善待与自己不同的人，除了要担待别人的软弱，勿要求他人的喜悦之外呢，还要接纳别人不同。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跟别人的信仰的看法不同，或者是我们对做某件事情的做法不同许多人可能会因为这些不同，就没有办法接纳那些跟自己不同的人那么许多的争吵就是这样产生的，许多教会的分裂也是这样子产生的。但是如果彼此的不同并不会影响我们核心的信仰，比如说福音的真道那么这些的不同呢都是可以包容的George Whitefield 他跟 John Wesley 一样都是那种大有能力的布道家他们两人在早期的侍奉时候关系非常密切，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呢，威斯里他选择了亚米纽斯的这个立场。如果你有上过我的神学入门，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立场。然后 Whitefield 他就变成是加尔文派的立场那么从此以后他们的往来就没有那么密切但是后来呢，当 Whitefield 在美国 New England 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逝世，然后在美国就为他的举行了一个追悼会。在这个仪式过后，有人就问这个威斯利，他会不会想要在天堂的时候呢遇见这个 Whitefield 那个威斯利说 No 当然听的人吓了一跳但是他解释说呢，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Whitefield 他如此的接近神的宝座，所以呢，我连跟他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我离他太远。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他接纳他是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不但接纳他，而且呢，他还非常的尊敬他。那么要接纳一个跟自己不同的人，容不容易呢？我觉得是不容易。如果容易的话，保罗他就不会在这里讲这件事情了。但是不管接纳一个人容不容易，我们都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像主耶稣接纳我们一样。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主耶稣跟我们之间有多么大的不同，但是即使这么大的不同，他都能够接纳我们。我们人跟人之间能够不同到哪里去，能够有多大的不同那么我们岂不应该去接受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那么今天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需要。有什么需要呢？被接纳的需要。今天我们看许多人很喜欢把照片、影片还有文章、感言放到这个网络上，对不对？然后我们放上去之后在等什么呢？我们就是等别人有回应啊，按个赞啊。我们为什么喜欢别人按个赞呢？那是因为代表那就是别人接纳我们，对不对？所以不只是亲子之间需要彼此接纳，不只是这个夫妻之间需要彼此接纳，我们人与人之间也都需要彼此接纳。我们可以说彼此接纳是一切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开始。不过要彼此接纳，总要有人先开始。在这里保罗就讲到，那什么样的人要先开始？如果你认为你是坚强坚固的人，那你就要先开始，对不对？这样一来才有可能帮助那个比较不坚固的人也能够反过来接纳这个坚固的人。以前在纽约有一个商人，他每天搭渡轮上班，有一天他看到一个新面孔，一个孩子扛着一个擦鞋的工具箱，那个商人很亲切的把他叫过来付钱让他擦鞋子。后来呢，每一次那个孩子在船上遇到他的时候呢，总是对他微笑，然后还会有时候帮他提东西，或者帮他拍拍衣服上的灰尘但是他这样做呢，并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好像要得到酬劳或者什么的。过了一两星期之后，那个商人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他就问那个孩子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那个孩子就说，先生，那是因为你第一次碰到我的时候，你就称呼我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你知道我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在遇到你之前呢，我不属于任何人那你既然称呼我是你的孩子的话，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够为你做的？那个孩子的这番话就打动那个商人的心，后来呢，他就为那个孩子安排一所学校就读，供应他吃住。那么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孩子之所以会对那个商人特别亲切呢，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商人或者是因为有什么利益可图，他只是觉得自己被这个商人所接纳。那么多的人天天在那里往来，为什么他特别对这个商人这么好？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被接纳如果这个商人觉得我高高在上，我是一个商人，我有钱，我不接纳你，我想这个孩子也不会接纳这个商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别人来接纳我们的话我们也应该主动一点的去接纳别人。 这样一来啊，不但可以彼此建立关系啊，彼此都受益，而且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可以让人啊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像这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弟兄姐妹，今天你能够善待与自己不同的人，如果是的话，很好，很棒，继续这样的做下去。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就要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啊！从今天开始，就要效法基督的榜样，尝试着去担待别人的软弱，也要啊试着去求他人的喜悦。不但如此，还要接纳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你并没有因为我们是罪人，你就没有接纳。主啊，感谢你，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是啊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先爱我们，先接纳我们。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也能够因为领受了你这样的爱，领受了你的接纳，我们也愿意去接纳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啊，好叫主你的爱真的是能够传播在我们当中，能够传到这个世界上去。求主引导带领我们啊，真的是能够效法基督的榜样，去担待别人的软弱，去求别人的喜悦啊，接纳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特别保守带领，奉主耶稣为你祷告。